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晚点一刻，我是悟空大师兄。今天是北京时间4月14号的星期五，又是一周的星期五。那么我们的晚点一刻这档节目也来到了第30期。自从开播以来，每一周呢坚持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播出，看来我还是坚持下来了。昨天的音乐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开心，如果有任何意见和想听的歌曲，或者在音乐方面有跟我想交流的，都可以给我留言这样的。那也争取以后不出意外的话，没有意外情况的话，在每周四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听歌，推荐我喜欢的音乐这样的。周五呢，按理说是应该是一个放松的一天，因为要有迎来周末。今天我呢，在昨天把所有的工作全部都做完了，因为周末呢我要外出，争取在外出，而且应该是去海边，有机会在海边给大家录节目这样的。昨天晚上看了这个《爱很美味》的电影版的点映，算是提前了。赶上了第三波的提前点映，上映日期好像是14号还是15号啊？15号啊，分别在5号、9号、13号有三次这个提前点映，然后我赶上了昨天晚上的点映，因为我还是蛮喜欢之前这部剧的，然后看了这个电影呢，也算是值回票价，满意而归吧。唯独就是，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剧的话，你很难看电影的时候会有情节感的带入和人物关系的一个融入，里边有很多梗和点可能你很能 get。 在这里呢，还是如果对都市题材感兴趣的朋友，如果没有看剧的话，可以看一下剧，顺便去补一下电影，我觉得而且他肯定还是会拍下去的。这部电影的导演呢是陈正道啊，他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导演。我自己认为这部都市剧算是我们国内诸多的这个类型里面拍的算是排在前列的啊，在尤其电影版在剧版上基础之上在制作上啊设置上都非常非常的有品位，而且配乐也非常的棒啊。就是昨天晚上的一点点自己的观影经历，在这里可以推荐那些看过剧又很喜欢的听友的话，那一定要去电影院看电影版，做一个推荐这样的。我其实一直没有想好今天这期节目会跟大家聊什么，但是我最近发现，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跟身边的朋友和一些人去聊，生活的境遇状况和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我确实也是。哎呀，最近就觉得自己特别像一个心理医生，总是要疏导很多人的生活出现的一些问题，然后给他们带去一点点安慰和解惑吧。今天呢，在不知道聊什么的情况下，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可能略微的有点，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作为人一定要爱自己，一定要自由的活着。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想清楚，不然的话当自己后悔的时候，然后或者自己觉得不对的时候，就要及时调整，而不是一味的将计就计，浑浑噩噩，然后就在那挺着，然后就在那忍受，自己的身心搞坏了呢，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开心的，而且你会感觉到生活有压力。现在这个时代啊，非常容易得心理疾病的，我觉得。而且很多人其实应该是也有各种各样这样那样，因为经历了很多事情产生的心理问题。我应该是这么多年吧认识的很多人都跟大家，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听别人讲故事的人，或者听别人讲他经历的人，因为我愿意去聆听别人的人生和境遇状况的一个人。那么我本着希望能传递一些好的能量的出发点，我都愿意跟别人进行多一点的沟通，多一点的交流和多一点的建议啊，或者是给出一些想法呀。那么在我的这种行为的履历里面经历的很多人呢，我觉得都是获得了 反正他们后来都来感谢我啊，说特别感谢你当时跟我说这些，然后我就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后，我发现我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度过了当时的难关啊，我确实是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的。那么今天呢，我的老搭档在长春的时候，当年做电台的我的损友死党啊，因为我是想跟他分享啊，我们俩非常喜欢，他是一个港片迷，然后我们都很喜欢杜琪峰导演，然后杜琪峰导演最近曾经的一部电影啊叫《柔道龙虎榜》，由国内的一个厂牌呢出了这个原声碟，我就给他看一下，我说，哎，有生之年，终于还是听到了这部电影的原声啊，还挺蛮激动的。那么当时呢，2013年的时候，我选择了来到了北京，然后他留在了长春。之后呢，在2016年左右，他就结婚，后来有了孩子，进入到了家庭生活。在我印象里，我的死党神屁呢，是一个有才华，又有幽默感，然后整个人呢又非常的善良，又非常的。跟我又是不同调性，所以我们当时做电台的时候特别有默契，而且现在一想到长春呢，就只有这样一个很好的朋友，虽然我很长时间没有回到长春了。今天我们还聊了最近的电影啊，聊了对一些音乐啊还有发生事情的一些看法呀，然后聊着聊着就突然聊到了一些事情啊。其实我内心是有感慨的，因为近些年来无论是因为疫情因为什么原因，跟他见面的时间变少了。我记得我们上次见面还是20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他以很快的速度在春节后在长春接应我回到了北京，这样的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疫情之后也再也没有见过。他是做着很不容易的工作，要承受着家庭的压力，因为毕竟孩子越来越大这样的。虽然不在同一个城市吧，但是后来发现他时不时给我发微信说一些近况的时候，我发现他给我发的很多信息都是滞后的，然后我经常就会有意无意不耐烦的回了一句，我说，哎，这我早就知道了这个早就知道了，经常回啊，这个我都知道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说你的信息怎么这么滞后啊，经常跟我说一些全天底下人都知道的事情啊。但其实可能是老朋友想找一个方式跟我保持一下联络慰问这样的。我曾经也有一些事情会麻烦他把自己在北京的书啊碟啊寄回去，拜托他送到我长春的家里。然后今天我们可能聊到了一些事情，然后就聊到了他的工作境遇，然后跟我讲他老婆现在就是待在家里不上班带孩子，然后自己又工作压力很大，然后职场呢又很混乱领导呢又很事儿逼。然后他跟我讲了一件事情，就是清明节的时候呢，然后他请了周四周五串休，然后本来想着带着老婆带着宝贝然后去出去玩几天，5天连休嘛。然后他说他跟部门领导都打好招呼了，领导这个审批也批下来了机票也买完了。然后突然呢，就是他的老婆的姐姐就突然跟他说你还是不要去了，因为感觉你们这个目前的公司状况比较乱。虽然领导同意你串休了，但是肯定事后会嚼舌根子，尤其这段时间他公司的情况很敏感，然后对他影响会很不好。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说那就算了吧，然后就把机票退了，然后损失了1000块钱。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也太离谱了，我就觉得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真的是庙小妖风大，嚼舌根能怎样呢，你过自己的生活，你又不是出去旅行，哪怕他们真的嚼舌根回来，你就会失去这份工作一样的。我就是跟他讲，那就是再说到底啊，就是那只是工作，那不是你的生活，那不是你的人生，你不能理所应当的，就是因为一些原因就左右你人生很人生自己的时间和东西。而且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这么多年来，我就已经就是心安理得的过上，就是我根本不在意别人想法。的生活，我觉得人是给自己活的。如果你要在，我就跟他讲，如果你要在意的话，开不开心，那你只能自己受着，你就不要抱怨，那都是你自己选的。然后我就说，他这个领导既然给你假，然后你又本身就是串休假，又没耽误工作，对吧？ 那公司 混乱的状况又不是你造成的，然后我觉得就算嚼舌根，你干嘛要在意这个事情呢？然后因此退了机票，损失了钱，还放弃了一家人好不容易出行的计划，我觉得这样得不偿失，没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们单位很乱套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啊，现在那工资已经降了。我就跟他说，佛说又不是你因为你出去玩降的。然后说白了就是还不是这个 公司这个岗位的问题。对，我说我也当时的心情就是，我觉得要换一般人我可能就不愿意跟别人聊这样的事情了，但我觉得毕竟是多年的好朋友，关系又很好，我就说，我说那个，那你就应该想想为什么卡在了这样的一个境地呢。然后他就说，我都一把年纪了，我能像20多岁人一样潇洒离职吗？我说这不是什么潇洒离职的问题。然后我就问他讲，我说那咱们这个事情倒着说，那你觉得你真的有一天潇洒离职了，你就活不下去了吗？然后他就说，他说现在可不好说，再赶上疫情就废了。我就说，为什么要预设未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应该是来了什么事情就去做什么事情。你这样假设的话，我觉得是无效的，我真的是觉得无效的。然后我就觉得你的领导又当又立的话，然后你还得这么伺候。然后他就说那个，我今天有跟他掰扯这么长时间，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跟身边一些朋友提出一些想法沟通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哦，会觉得我给他另外一种角度，啊，就大家沟通聊天交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交换彼此的角度和意见和想法。但是我反而跟一些熟悉的朋友说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内心就尽管今天神秘没有跟我说这样的想法，但是他还是流露出这个意思，包括他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那我又不像你那么自由，你想干嘛干嘛，我又不是你怎么怎么样的。那我这些年的想法就是，那你为什么不是这样呢？那你为什么不是自由的呢？为什么你没得选呢？为什么你不能拒绝呢？大家都是人，大家都是生活很艰难。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在北京的状况也不比你们在这样的非一线城市轻松，但什么事情还是要有自己的秩序和心态的。我说我去年在互联网公司上班，我的领导也没有比你这样的领导好哪儿去，但是我就可以不惯着呀，我就可以去调整自己的状态，调整跟他沟通的方式。而且我知道你要预估这种状况是不能持久的，我不会忍的，所以我可以选择这份工作是阶段性的。我就觉得大家都是人，凭什么要低三下四的？那如果你真的是低三下四的，或者真的是忍气吞声的，那你也要知道我的暂时忍气吞声是为了什么，对将来还是要有筹谋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不能预估未来发生的很多事情，但是可以计划和谋划自己接下来要怎么做吧。然后他就给我讲一些什么公司什么总部调回来的人干了3年站错队了。我说那又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又不是你的事情。我说咱们都是年纪一大把了，又不是没技能，总在这瞻前顾后，有家庭有孩子，天天低三下这怕这怕那的，你自己舒服吗？而且你自己的状态现在已经不是处于常态的，那你怎么面对你孩子将来未来的成长呢？我觉得真的结婚既然有孩子了，就是现在不光要想自己的困境，你要想做一个父亲，做一个家长，我未来会给我自己孩子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树立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威信榜样。我就跟他讲，最近我跟很多人聊，然后大家大不了换一个赛道对吧，大不了多去出去走走，多去见见众生，见见世界，哪怕休息一下，自然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想法。然后他就开始又跟我说，说啊，有些父母有退休金，有各种保不用管，还选择不恋爱不结婚，可以选择不买房，更不会有下一代。我说那怎么了？我说那你就觉得从来没有想过就是你要接受你的现状，那难道那些不结婚没有孩子他们生活就很容易了吗？他们生活就像你想象的，就是你的对立面，你不容易，他们就很轻松，他们就很容易。我现在就没有结婚的，我也没有孩子，我不觉得我生活的就多么多么的轻松啊！我也有我面对的困境，我也面对我要解决的麻烦，就是我觉得人生不能这么类比的。 我也跟他说，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困惑呀，他可能经历一个什么事情经不起打击，他可能就要跳楼的。我在之前的节目里这样讲过，所以我觉得大家面对都是同一个社会，都有困境，对吧？我就跟他说，你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然后他就说，那这些都是我自己选的，我选择结婚生孩子。我说，既来则安之，你既然选择了结婚，选择了生孩子，那就把自己选择结婚选择生孩子的生活去过好，而不是天天因为工作然后就是还要预判，就是说别人会给我撂脸子，所以我原来的计划宁可赔钱我要全部打翻。我真的觉得这是很有问题的。而且我跟他说，疫情结束了，很多机会你都没有好好开发调研过，你都没有去看一看，然后就在那坐以待毙，然后等着说公司来裁你，你才非要被迫的去，才能让自己去走人生的下一步。我就这样，就不是说主动的人生。我现在在节目里说的都是我的观点啊，然后我也非常相信我们的关系，所以举例拿在节目里说。我说，就是他就说啊，所有人都这么想，但是我没有那么乐观。我说不乐观就不活了吗？然后他就开始说啊，东北经济不好，东北形势不好。我说经济再不好的地方，也有平民百姓过得很开心，过得很好。我说你不要再拿东北做借口了，东北没有活得好的吗？我说我过年回家的时候调研了一大圈，我说一说这事就东北经济不好，东北不乐观。我说不要拿这些事情当借口，你自己什么都没做，也没花心思。那我觉得我认识的很多所谓地方的人，东北老家的人，不是你现在这个状态。然后说什么东北活得好的都是事业单位有人的，几乎靠关系全废。那那是做买卖的呢？那些做小生意的呢？然后他就我这样说的是，那你生活的是什么圈子？我说你不要拿这些来说服我好吗？我没有圈子，我现在有什么圈子？天天在家干活，我也是在赚钱啊。我说再说我也没有觉得我有多高端，我有多有钱，我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接触，而且我还就不接触比我厉害的人呢。大家不都是生意一样做，大家一样赚钱吗？什么圈子都有劳动赚钱的，再不好的地方也有发挥。我的老家还没有他在的长春现在大呢。我觉得我就跟他说，说白了还不是你遵循普遍社会价值，然后还得找各种理由，这不行那不行的，然后没有遵循这个东西，在你眼里就觉得异类，然后圈子特别多，然后你自己又不踏出那一步。所以我就觉得今天我跟他说的还挺激烈的啊，就是在微信打字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然后他就说都活成什么样了，哪来的什么社会价值。我就跟他讲，我也是普通人，我也是芸芸众生，我也经历了上班裁员，然后自己自由工作，我也有我的压力，但是我最起码各种事情我都想得很清楚，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那么我就继续赚钱继续谋生，我也不抱怨什么环境，我也不抱怨什么经济形势，赚一分钱是一分钱，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过开心。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还一直在学新的东西，在尝试新的东西，去节省时间效率。我觉得三年前我也没有想到生活是这样的，但是我欣然接受，我也开心的活着。还有就是我们也现在不用讲什么理想啊、放弃啊、愿望啊、梦想啊，我觉得你的生活困境是什么，你遇到了什么难事，你就去解决什么事情就好了。就是不开心就调整，没有什么是比个人和自己的身心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今天就是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啊，我就在消化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所有人，就是我们的教育到底赋予给我们什么了。就是你还是举穿鞋这个例子，你这个鞋小了，你这个鞋挤脚了，难道你不换吗？你就一直穿着吗？那你脚疼，你跟我说你脚疼，你脚起泡了，那不就是活该吗？所以我觉得那你为什么不换这双鞋呢？然后你为什么不脱了呢？然后他就说啊，那我不能光脚走啊，那你就是要走这段路，你现在鞋又不行，你又没有办法立即去买新鞋，你光脚走就会死吗？就是我觉得这个道理就是特别的，在我现在的价值观和社会观看，我觉得很多道理是很简单的，虽然做起来很难，但是最起码也要做吧，你要尝试吧，在尝试之前你也要去看一看吧，而不是天天在家里抱怨，天天那一亩三分地，回家了你还面对结婚的，要面对老婆，有孩子要面对孩子，难道天天回家发泄负面情绪吗？我觉得有婚后的人是这样的，那就真的是太不应该了。还有就是我觉得永远是多学习多积累吧，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觉得我用过40年 概40岁的人生告诉大家，我人生很多很好的机遇都是因为之前做了准备，做了学习。我学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你学这干嘛，有什么用啊，包括我的父母曾经也这么说。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是有兴趣啊，我觉得而且我学了我就把它做好，做的像模像样，不是我多专业吧，然后这个机会就来了，我就能用上我所学的，而且能发挥的好，而且我又能体验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经历。我觉得人生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然后我就今天跟朋友说起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就跟我其他的朋友也聊起了这个事情。因为好像这个事情真的影响了我的，就是影响了我的一些，本来没有想在节目里聊这样的事情，但我觉得大家现在好像都有这样的困境，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这样的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是不都是归根结底，其实说到底不都还是自己选的，自己造成的，自己没有去改变吗？所以我觉得我今天下午一直在消化这个事情啊，所以我就正好节目不知道聊什么的时候，我就很随意的在节目里聊聊这个吧。我觉得我是很心疼我的朋友。另外我也感慨，就是时代真的是变了，不光是互联网时代，大家想想一个疫情都能把生活搞得天翻地覆，所以我们不应该更反应快一点嘛，然后去阶段性的完成自己的使命和自己的计划，也不用立下多么远的长远目标。我们现在听一些词汇多么的可笑啊，什么铁饭碗，什么什么这种东西，哪有谁的人生是一成不变的，哪怕你就是不想改变，就想躺着，但你每天躺着的这个面对的事情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人生是有策略性的一些想法的。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听别人说，我身边包括认识的一些人啊，同事啊，朋友，他就说，哎呀，我到年龄了就该结婚了。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可笑，我当年就觉得特别可笑。我说哪个条文规定的，到什么年龄，什么年龄啊，就得结婚呢？我说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你该怎么去活，怎么去面对接下来的人生，你就在这儿想这些事情，那我觉得你过得不好或过得不开心，那真的就说难听的，就是活该啊。我记得我在当大学老师的时候，我经常愿意问学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你希望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你未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然后大家就是一屋子安静。我记得有个班级，我当时就觉得就很感慨，可能有人想说不敢说，然后我也在鼓励他们，但当时我真的我内心就有一种感觉，我不想再当老师了，真的就是这样想的。不是说绝望，也不是，就当时有一种气场让你觉得你没有什么动力去做这件事情。我记得在大学教课的时候，之前我教了很多小孩子，小孩子是最纯真最直接的，他们会给出一堆回答，他们甚至有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梦想的怪异的。但是到大学为什么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呢？我是觉得如果你真的，当时我跟我的学生说，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什么样子，你都不认识自己，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活，你已经成人了，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当时上课的时候，有人就后来在我的鼓励下就说了，然后我就去引导他一下，我就说，那你真的想做什么或喜欢的什么？我记得当时我就在说话的里面选出了一些真正还有一些想法的学生，然后在我当老师的时候就很鼓励他们，给他们创造一些条件。甚至我记得当时有个学生，我就把我的家的钥匙给他，我说你有空的时候可以去我家看电影，你随便看音乐，你随便听啊，你完全想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不忙的时候咱们可以交流，可以聊，可以沟通，因为我觉得你很有想法，你也是这块料，从我的判断你也有这方面的天赋，你要珍惜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和想法。当时我记得我为什么要离开那个学校，因为当时的院长其实想破格留下我当讲师的，而且我当时都不是研究生学历，但是我就是拒绝了，我不想做了。 我就来到北京了，因为我觉得我非常确定我是一个好老师，但是我就觉得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我对社会没有那么强大的义务和能力去赋予这个东西，我也不想改变别人什么，因为当时我还年轻，我还有自己的人生呢，我还要活我自己的未知的很多未来的事情。就像我放弃了一个大家都认为应该去走的一个主线结局，但我可能走了一些分支路线，但我获得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更多的更有意思的生活。我觉得现在最起码我还没有稳定工作呢，我又回到了自由职业，但是我觉得我比上班呢还不容易呢，但是我接受这个代价，我也承受得起，我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我也愿意去收获在办公楼里面每天上班人收获不到的东西，所以我很有底气，我每次都很有底气，很直接的跟别人聊这些事情。你现在的困境，你现在状况，其实都是自己选的，都是自己造成的，所以一切事情都是事在人为。你又没付出劳动，你又没付出辛苦，你又想过好日子，那凭什么呀？对吧？除非你家是个富二代，我们就不用聊这些事情了。我觉得我就是跟朋友讲，就是真的还是终身学习吧。我觉得还是就是哪怕生活一个小事情，你学会了做一道菜，你学会了一种释放自己压力的方式，这都是学习。我记得我爸爸没有什么事情是肯定我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他特别肯定我，就是他觉得我学习能力很强，愿意去学习新，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他说看到你是这样的成长和成熟，一直到你现在的中年，你很有可能这辈子就是这样了，所以我就觉得我放心，我很安心。我觉得我学了很多东西，也可能每样东西都不是精专，也不是很厉害，但是我觉得你会了某样东西，你就会改变你的心态和拓宽了你的视野，而且你内心会获得一种踏实和疏解还有开心。我觉得我身边人啊，包括我的老听友们都见证了我这些年的事情，最起码我给大家呈现的有印象是我始终不管过的困难还是怎么样，我一直都是很开心的，而且活得很自我，很活得有的选，而且不断的在经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去丰盈自己的人生。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这期节目讲这些呢，就跟大家讲一定要为自己负责，一定要自己的开心是最重要的。当自己遇到了一些困难、困境和心情上的不开心，那么我们就去解决它，去动用自己的脑瓜，动用自己的聪明。如果没有人可以宽慰你，就问问朋友，问问对的人，然后去，哪怕他说的不对，但是要跟别人有所交流，不是自己困在那儿。然后，我觉得我今年的想法真的就是这样，我觉得大家面都是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面，你不能说你有孩子就没孩子，你结婚你没结婚，就拿这些东西来说，我就比你过得更不容易，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那你既然有了孩子，结了婚，又过得不好，那是为什么呢？对吧？就是那你所谓的你不自由，你羡慕别人自由，那你的不自由也是你自己选择的呀。然后我也不再想听到我身边人很多说啊，那是我爸我妈让我怎么怎么样，我爸是一个不好说话的人，我可不像有你那样的父母就说这样的话。我记得前段时间就是跟我一个朋友说，我说无论如何，那毕竟是你的父母，还是要沟通的，大家的心不是石头长的，终归还是很多事情是说得通的。另外就是如果你敢忤逆家人的想法，没有按照他们的规则走，我觉得那你就做出成绩给他们看，要证明自己。如果大家看过爱很美味的话，其实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主题，有这样的桥段，有这样的片段，就是自己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去看看里面的三位女生是怎么解决，怎么应对，怎么面对的。我之所以喜欢这部戏，就是因为他们都是自己遭遇了困境之后，自己去改变自己的内心，改变自己的做法。我记得里面那个张含韵演的那个，她在职场上她遭遇了什么什么事情，她那么柔弱的一个女生，对吧？三个女生的性格和类型是不一样的，但是她 敢于反击，敢于去戳破一些东西。然后里面最强悍的就是王菊演的那个角色，她也有，她那么强悍的女生，她那么干练工作非常强势的女生，她也有她的困境啊。包括里面的刘静，就是李纯演的这个，她想开一个餐馆，家人都不同意。那我们就去看看剧她是怎么做的呢，她是怎么证明自己的呢。我觉得我们平时很多人也都在刷剧看剧，就像前段时间我做这个黑暗荣耀一样，那你就是看了个热闹吗？你看完之后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新的启示，和你想重新规划，重新从第二天起我就开始不那样了，我就要做一个什么什么事情。我觉得一个人这最起码的一点改变自己生活的方式的途径和角度都没有了，那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我自己人生还是蛮失败的。我跟大家讲，就是一个事情吧，就是我已经戒糖，因为我是很喜欢喝饮料的一个人，因为我本身有点贫血低血糖啊，是需要一些糖分的东西的，但是我确实有点贪口舌之瘾吧，喜欢喝些饮料，喜欢喝一些凉的东西。但是当我的身体到达一定状况的时候，我每年都会有那样一个阶段，我就会停下来，就会戒糖，然后就会不乱吃鱼肉什么的，就开始进入到一个状态。我已经戒糖2个多星期了，然后我的饮食从外地回来这一周，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一周我其实一直都在吃鸡蛋、牛奶、蔬菜，没有过多的碳水，没有饮料，每天喝，应该是2000毫升吧，这有一个大水壶，每天要喝一大水壶的水，就是你看我已经坚持一个星期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应该有这样的毅力去，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它可能不会给你带来什么，但是要去做，要去输出。就像我做这档节目，我记得我做过完年回来之后，我就跟我的听友说，今年我要营业，今年我要录节目，我要坚持。其实我自己对我自己来讲，做这个节目不是给别人听的，而是说每天我有固定的时间段，我在做一件事情，我在输出一件事情。做节目时候聊天说话也会梳理我的很多很多想法，让我自己对自己接下来的人生有不一样的启示，就是这样的。今天聊的就是10多年前我第一次做电台节目，我搭档发生的事情，也算是一个首尾呼应吧。然后这档节目晚点一刻也做到了30集了，我也算兑现我的承诺啊，一直坚持下来，在很多几乎要当天断更的情况下，我也都坚持下来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一起努力吧，现在这个社会环境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们不是没得选，我们还活着，我们就希望去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不要被一些世俗所界定的很多东西去限制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OK，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周末愉快，度过开心的周末，我是悟空，那我们下周再会，拜拜。